Gmail saya main pulak kan? Kau yang terpencil saja, dan di dalam sisi lain juga. Dan hari ini kita akan berbincang tentang satu, bagi kita lelaki, adalah satu yang sangat penting. Dalam hidup kita, kita telah membaca dua ayat yang telah diberikan kepada kita. Sebenarnya, dalam hidup kita ada banyak ayat yang mengenai kebencian hati. Dalam hidup kita ada banyak ayat yang mengenai kebencian hati. 那么为什么这个圣经对人的这个骄傲这么好像看重啊？然后这个用神自己的话语借着他自己的主人，好像是很严厉的在指责这样一个行为。那么我今天也借着神自己的话语，我来看一下骄傲对人造成的影响。那么当我们翻开圣经的第一本书的时候，那是什么？讲到创世纪，神造了什么？造了所有的一切。接下来呢，把人置在那个安置在那个伊甸园，是一个非常非常美的一个地方啊。有人讲那个在那个地方人可以不劳而获啊，吃什么东西都不需要自己准备。那么人造了人以后呢，在伊甸园当中发生了一桩很严重的一个事情，可以说是对整个人类至今一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对人一直产生一个很严重的一个影响。是一个什么事情呢？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啊。那么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这段，有人很多的人把这个当作一个故事来讲，是不是？就是什么蛇引诱夏娃去吃了什么，吃了善恶树上的果子，是不是一定要吃上恶树上的果子才叫犯罪呢？还是什么？实际上最根本的一个问题是什么？不一定是一定是吃了善恶树上的果子，就是它是违背神的旨意。神说这棵树上的果子你不能吃，如果神说那棵树上的果子不能吃，他去吃了是不是不犯罪呢？也是一样犯罪。就是罪的最根本的问题是人开始违背什么神的旨意，是违背神的旨意。那么当然我们等一会可以稍微来分享为什么他吃了善恶树上的果子还有其他的意义在当中。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蛇怎么引诱那个夏娃。第三章的第五节，所以借着这些经文让我们可以知道骄傲在人心当中所产生的一个影响。那么不单是我刚刚讲的，不单是在人类的历史刚开始的时候，人类的祖先导致了人现在罪里，那么一直影响，可以影响到耶稣基督在。那么第三章的第五节上怎么讲的？他说蛇对女人说，就是对夏娃说，他说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怎么样，就明亮了。下面这句话是关键，是把夏娃心中的要做这桩事情的那个东西给引诱出来。它是什么呀？你们便能如神，如谁呀？如神啊！人可以像神一样知道善恶，人可以像神一样。所以对夏娃来讲，这个才是关键。当他吃的时候，他能够像什么？他的地位改变了，他能够像什么？像神一样。那么当然就是说，当神在造了所有的时候，实际上当我们看神的创造的时候，神每创造一个后面都加了一句话，神怎么样，他看为是好的。所以所有都造好了以后，神又加了一句话，说他看为什么甚好。所以当神在创造的时候，所有的一切在神的眼中都是什么？都是好的。所以好坏的标准是谁定的？是神定的啊。所以人在那个时候，实际上亚当夏娃在伊甸园，他只要去跟随神，神讲什么就是什么，所以他不需要用自己的方法来辨别什么善恶，他是要按照神的什么话语。实际上当我们再去思想的时候，当人要辨别像神一样辨别善恶的时候，实际上人已经开始把善恶的标准放在自己的身上，已经不在神的身上。如果所有的标准都是在神身上，他不需要去辨别，是不是？所以这个圣经的根本，当我们去看这个，把这个整个剖析出来的时候，实际上 当要人要像神一样的时候，它里面隐含的意思是人自己要做主，人自己开始要做主。所以这是所有一切罪的什么根源。那么等一会儿，我们等一会儿用的罗马书看看保罗是怎么样来剖析这个事情。那么我们就从创世纪这个角度来看，实际上今天人陷在罪中是因为人心的什么骄傲，是因为人骄傲，人要把自己的地位提升到什么跟神一样。对，实际上有人讲天使堕落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是因为他要像神。所以这是导致了人类整个的，因一个人，后面保罗讲过，因一个人罪入了什么，罪入了世界。所以整个的罪今天仍旧在影响着整个的人类，在人类的整个历史上面，这个骄傲导致的罪一直在影响。实际上今天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我们不讲整个的教会历史或者人类历史，我们就看今天人的光景。实际上今天所有，有人讲所有一切的战争，所有一切的争执，人与人之间的争执很多都是因为什么，因为人的骄傲。因为今天我说了你跟我不一样，矛盾就出来了，是不是？实际上有很多的时候甚至在教会当中都是这样，今天因为是我说的，你反对我，不管我说的对不对，甚至我很多的时候我们都不考虑对不对，但是因为是我说了，是不是？所以今天你跟我意见不一样，我们就会起争执。这些教会里面，等一会儿我们来分享一下哥林多教，就是因为我说了，所以因为我这个骄傲的心在里面的时候，因为我，那么国家跟国家也是一样，是不是？今天因为我说了，如果今天我的实力够大，我不管说什么，你必须要遵从，是不是？所以一样，民族也是一样，因为我的民族的文化跟你不一样，当我比你大的时候，我认为我比你大的时候，你必须要尊重我，是不是？今天我们听到很多的词语叫什么大国沙文主义、霸权主义，这个都是什么，实际上都是骄傲所带出来的。那么最明显的，有人，我跟大家举个例子，第二次世界大战，实际上希特勒当时就是因为他骄傲，非常的骄傲，他骄傲到一个程度的，他认为日耳曼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那其他民族都是大的，所以导致了他一直在迫害其他的民族，因为他认为什么？他的民族是世界，他的日耳曼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所以今天当我们看整个的人类的历史的时候，甚至到我们人际的关系的时候，骄傲所带给我们的影响是极其极其深远。骄傲带给小的带到人之间的争执，大的可以带到民族国家之间的战争。所以在整个的人类历史当中，当我们去思想的时候，骄傲带给我们人类一切的困难，大部分的这个事情都是因为骄傲引起的。所以当我们今天看圣经的时候，圣经对骄傲做了一个严厉的指责，做了一个严厉的指责。所以刚刚读的这两段的经文，如果我们今天思想的时候，说人败坏以前必有什么骄傲，所以骄傲导致了人的什么败坏，骄傲是导致人们的败坏。所以在神的眼中，骄傲是非常严重的一个事情，是一个严重的事情。那么在整个的圣经当中，他向我们所宣告的这样一个事情，也让我们看到骄傲对人有多大的一个影响。那么骄傲不但带给人罪，带给人进入一个苦难的当中，因为人犯罪，因着亚当夏娃的犯罪，人被逐出了伊甸园，是不是？然后所带出来的后果，在我们圣经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单人受苦，甚至地也带着受苦，是不是？神说地不再你为你劳力了，地要生出荆棘了，这在伊甸园是没有这样一个事情。所以让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的人类的历史，整个的宇宙，因为人的骄傲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所以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今天因着我们的骄傲，我们跟神很多的人仍旧拒绝神，是不是？好，我们接下来看第二个，骄傲什么？ 骄傲是阻挡今天人认识神。今天骄傲阻挡我们认识神。我们来看一下一段的经文，在罗马书，在罗马书的第一章，我们看看保罗是怎么样把这骄傲点出来，是阻挡人认识神的最根本的原因。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第一章，罗马书的第一章，如果从十九节开始讲，那么保罗是讲到，他说人可以知道神，他说借着神所造的万物都可以知道神，而且神已经在你人每一个人的心里，将它显明在我们的心里。实际上有人讲显明本身就是一个启示，这个字，那么启示借着圣经，神已经把它启示给人，也借着什么所造的万物启示给人。所以保罗在讲，他说神的事情除了我们知道的，原显明在人的心里，所以神已经让我们知道了他的存在。他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也不见也不能见，但是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得无可推诿。所以这是对保罗来讲，神借着所造的万物让我们知道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显明的一个事情，没有一个人可以拒绝这样一个事情。那么问题在什么地方？今天为什么人可以视而不见，看到这些奇妙的作为，看到人里面的精妙，看到所有的一切，所以今天什么人应该很自然的可以认识神，按保罗的思想。但是人居然今天不认识，原因在哪里？人到底在哪里？保罗马上讲，在第二十节点出了人一个最大的罪。实际上今天我们当跟人家分享的时候，基督徒很喜欢用加拉太书五章书圣，五章二十节十九节是讲到人一切的不好，二十二节可以我们就可以讲到人一切的好处。但是当我们用加拉太书的时候，实际上这个是在一个根本的原因所造成的一个结果。那不根本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呢？保罗实际上在罗马书讲的已经很清楚，他怎么讲？他说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人都很清楚的知道神的，但是为什么人今天还是可以拒绝神呢？他说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就是人拒绝神，是不是？看到神知道神不把他当回事，不把他当神。问题在什么地方？这个东西他说会使他们的实验室变成虚妄。什么叫虚妄？虚妄就是今天骄傲所带出来的一个样子，不真实而去狂妄，既不真实又狂妄。所以这是因为人心的骄傲所带出来的一个外表的表象，所以人无知的心什么，但非常无知的，但是人觉得自己怎么样很有知识，是不是？今天你去看那些拒绝神的人，他可以跟你讲很多的，你把事实放在他面前，他还可以讲很多的。我不知道，我在这里曾经跟大家讲过，有一个叫不可知论，听上去好像很谦卑的样子。他说虽然我今天不知道，但是你给我足够的时间，我就可以知道。他的不可知论的那个根基就是建立在这个，今天我是有很多的事情我不知道，但是你给我足够的时间，我就可以知道。实际上这句话本身就很矛盾，他说 you give me enough time， 实际上他在这个时间的这个概念上已经把神引进来，就是你给我无限的时间，我总有一天可以知道的。无限是什么概念？无限本身是这个概念是从神那里来的，人是绝对有限的，是不是？我们今天的年纪我们都知道人是绝对有限的，但既然一个有限的人可以有无限的概念，本身就是他在那里宣告一个神的存在。所以用圣经他讲，我们骄傲的人他说是什么样？他是自称为聪明，反倒了愚拙。骄傲是不是这样一个人？我们看到的骄傲的人就是这样，自以为很好，是不是？自以为很聪明， 这就是今天我们骄傲的一个人的光景。所以保罗在这里就讲到了，他说人拒绝神是因为什么？因为人性的骄傲。所以我们眼睛都瞎了，圣经一直在用讲，他说我们是瞎眼，约出来是什么？你瞎眼都看见，是不是？不是闭口的眼睛瞎了是人可以看见，他说你心灵的眼睛瞎了。所以耶稣来是要使瞎眼的得看见。所以当我们看整本圣经的时候，神一直在讲这样一个事情。当耶稣讲在登山宝训讲八福的时候，第一福是什么？虚心的人有福了。所以当你去看那个英文的时候，他说 poor of the spirit。当一个人真正知道自己是你的灵里面是完全是什么，是非常非常的糟糕的一个光景。当人只有在这样一个光景的时候，后面那句话是应许的，神的一个应许是什么？就是天国是你的。所以圣经当中讲到，当我们去很深思想这个事情，这样神一直在讲这个事情。今天一个人要认识什么，他必须怎么样？必须谦虚，必须谦卑一下。一个骄傲的人是看不到什么，这就是保罗所讲的，一个骄傲的人是不会认识什么。你可以给他很多的证据，他人就可以怎么样？可以否定，他人就可以有他的自己的解释。这样一甚至是很多的解释都是很荒谬的。但是人可以持守的，因为什么道理？人心的骄傲，人不愿意什么？神来做我们的主。人要怎么样？人要自己做主。今天如果我们看看亚当夏娃，刚刚跟大家说的，亚当夏娃吃禁果的时候，他实际上在隐含的这个里面，他就是有这样一个思想在他的里面：人要自己做主。我说今天人类很多的罪都是人自己要做主导致的缘故。那么保罗在这里就非常清楚地跟我们讲，今天人犯罪是因为人自己要做主，是人性的骄傲。今天人阻挡神，不认识神，是应该很显然的一个事情。是人可以今天看看你周围的所有的一切，马上就知道有一位远远高过我们的创造主存在。但是人刻意否定他，原因是什么？也是同样一个原因，是人因的心理骄傲否定他，否定神。我们自己来否定神，人要自己做主。所以保罗后面就开始讲到，他说当人自以为聪明，这个骄傲的人就是自以为很好，自以为聪明，反成了愚拙以后，人做什么事情？人自己造成，是不是？因为人不要有一位真神来管我们的时候，人就什么？人就自己造神。所以说将不能朽坏神的荣耀变成偶像，偶像是谁来管的？人自己造的神是人来管的，是不是？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每到那个台湾的六合彩一过，那个水沟里全是被砍掉了神像。因为什么？这个神没保佑他中六合彩，所以全都砍了。那以后下台的时候再造一批。所以人自己造神，人造神的时候谁是主？对，人是主啊。所以人就用偶像来怎么样，来满足人对神心里面对神的一个渴慕。但是人不希望这个真正的主来做我们的主，所以人就怎么样，自己做主，自己造偶像。所以当我们看这个保罗是非常有条理的，有理性的把这个东西给分享。今天我们人所有一切的表象里面，根本的原因是什么？是人性的骄傲，是因为人性的骄傲。人性的骄傲，我刚刚分享，不单把人整个人类陷在最终，而且今天还所有的一切没办法再度接受主，跟主发生关系，也是因为人性的骄傲。当一个人谦卑下来的时候，一定看到神所创造的事，他一定知道有一位什么，有一位创造，因为创造主已经跟我们显了。保罗在这里一直是用一个宣告的语气在讲这个。 所以今天借着保罗的事情让我们知道，今天人不能信是因为什么？因为骄傲。这是一个非常肯定的原因，从根本的根深蒂固是因为人性的骄傲，人无法否定这样一个事实。同样反过来，当人能够谦卑下来的时候，保罗说他一定能够看到，这是肯定的一个事情，他一定能够看到的。所以今天骄傲不但让我们整个的人类陷在地中，骄傲今天是阻挡人认识人的这个最根本的原因，是骄傲，是骄傲。很多的时候，曾经我在那个在我们教会的福音班，我听到曾经碰到过一个在中国，他是一个很高的干部，副部级的干部，他问我，我对你们基督教最不能接受的就是一到教会我们都成了罪人。他说我是一生跟着共产党，我从来没有骗你，他说现在是不一样了啊，他就讲了一下，现在都不一样，这些贪污的人早就该杀。他说我从来不贪污，我都是一生共，我从来没做过坏事。我相信他，这是一个老共产党的国家的一个干部，我相信他。后来我们就开始跟他实际上根本的理念，他还是觉得什么，他自己很不好，人家都不行，我就是不一样。好，那我们就换具体的事情，加拉太书五章十九节就出来。我说很多的事情对你都没做过，犯像犯淫乱啊那些事情你都没犯过，但是我说你有没有什么？你有没有嫉妒？你有没有发过怒在你身上？他就不讲话了。这很正常，人发怒很正常的事情。对，我说对人的标准，在人的标准下，发怒是很正常的事情，是不错。但是今天我们说评判有没有罪的标准是从哪里来？我说从神那里，是不是？亚当夏娃就是要推翻那个东西。是从神那里，我说你有没有？我说我以前我已经在心里，我已经早就承认我有这些东西，很多的东西我都有，所以我知道我不行，我是罪人。我说当你看了你怎么行，他就不行。这也是一个很诚实的一个，我相信就是像他说，如果是按神的标准，我不对，我说那就对了，那就对了，不是按你的标准。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讲我们是罪的时候，我们马上就想到今天的法律，我没触犯过法律，我没偷过东西，是不是？那甚至呢，有的时候甚至在人不在的时候，我这些事情都没做过。我说是啊，但是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人用自己的标准，是不是？我今天在国内去宣教的时候，我就看到人用自己的标准，真是很好笑的，很可笑的一个事情。居然中国现在的财务，那个财务可以评那个三好财务，其中有一条，他就是从来没贪污过。财务应该贪污的吗？好像财务是应该贪污的，他不贪污就是一个好事情了，对吧？所以你看人的标准堕落到什么一个程度？那今天你看看美国的标准，是不是？婚姻的标准谁设立的？神设立的，是不是？讲得很清楚。然后神讲得很清楚，一个男一个女的，是不是？今天人自己开始设立标准，变成什么？两个男的，两个女的都可以了。你看，人自己开始设立标准，是不是？甚至好多的国家就已经通过法律了。实际上，你去看看，实际上这个 movement 在 Boston， 他们自己有个很大的两个历史数字在推动这样事情。实际上，在推动这样事情的背后，我们真的要去了解它真正的意义是什么。他现在接下来推动是三个人也可以结婚了，接下来还有他的 agenda 上面还有人跟动物也可以结婚。OK， 他真正的目的是什么？是要把我们今天的按照神话去行的那些东西变成 second class， 这是一个 movement 的。我们今天不要小看这个运动， 这个运动后面是很非常邪恶的，它根本的目的不是单单是为了宣告，哎呀，两个男的也可以结婚了，两个男的一个女的也可以结婚了，不是为了这些事情，它根本的是一个灵界的一个征战，所以基督徒要为这个事情祷告。我们但是我是跟大家讲，我们反对这个事情，但是我们还是爱那些人，这个是不一样的啊。神的爱还是在彰显出来，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回应，我们还是爱他们。但是我们今天不要以轻心，弟兄姐妹，我说今天你不要以轻心，不为这些事情祷告的时候，当你的孩子带着那个，当你的儿子带着另外一个男的，他说妈妈爸爸我要结婚了，你会怎么想？这些事情都会轮到我。如果今天我们对这个事情掉以轻心的话，这是个 movement， 是个运动。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要为这些事情祷告。我们知道今天人性的败坏是因为人性的骄傲，人要自己立标准，是不是？今天你看看美国已经有好几个州大麻变成正常合法，是不是？马上急诊就出了很多的问题，什么过度使用大麻，然后就送到急诊室。我看到很多这样的报道，因为我自己是现在在搞医学有关的东西，所以那我们今天要小心这些事情。我说基督徒要有一个属灵的敏锐性，这些东西不是单单的很简单的一些事情，是后面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所以保罗才回想，今天我们是与什么征战？天空掌权的恶魔作战。我们基督徒，我们不要小看我们今天我们自己的身份。我一直想，今天当用彼得的话来讲，我们今天是什么？是非常尊贵的一些，神拣选我们，我们怎么样来在这个世界上来影响这个世界？所以今天，让我们今天知道，人心的骄傲所带出来的是非常非常什么严重的一个，非常严重的，不是非常简单。所以今天我基督徒要正视这个问题，因为在我们的身上，今天我们蒙了救赎以后，是不是我们今天都变成一个很谦卑的人了呢？会不会？我说不会，肯定不会的。那么我说不要用我的例子，我可能是个例外，是不是？我们看看圣经的例子，我们看看哥林多教会怎么样。在哥林多前书，保罗开始对哥林多教会的那些信徒，是他们是非常富足的一批啊，非常富足的一批。所以当保罗在开始，他说我因你们感谢神。的确哥林多教会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批信徒啊。他说又因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口才知识很全备。哇，那个不得了啊，在当时是哥林多教会是非常蒙神的恩典的啊。但是呢，在接下来，在从第十一节开始，保罗开始指出了哥林多教会的问题。他第一个指出什么问题？他说，因为格莱斯家里的人曾对我提起你们弟兄来说，你们中间有什么？有纷争。什么纷争呢？是什么原因起纷争呢？我们来看一下。他说我的意思说，你们个人说我是说保罗的，我是说亚波罗的，我是说基法的，那么更有人说我是说基督的。为什么要说？有没有想过那个人为什么我是说保罗的，那一个人说我是说彼得的，那有人说是亚波罗，也是非常非常在当时的这个教会里面是非常有名望的人，他对圣经也是非常的熟悉，是不是？为什么要说？后面的意义是什么？就是我的比你厉害，我的比你好。有没有人熟一个东西是比你差的很大的，哎，拿出来讲的？没有的，是不是？我熟那个东西是比你差的，不知道大家都知道很差的。你会不会讲？你不会讲，是不是？你熟那个东西就表明我那个东西要表达的意思是说我那个熟的那个人比你那个高，比你那个深，比你那个厉害。那时候我说最聪明的是最后一个，是不是？他是属什么的？ 啊，属基督的那就没什么好讲的，是不是？我是属基督的。那我想属亚波罗的一定会把亚波罗在当时他对圣经的了解，他在教会当中的声望都会讲。所以实际上最后面的是什么？是那个骄傲，在这个里面，在骄傲在我们的心里面，是不是？大家有没有看到里面的问题所在？是不是？所以今天当这些人在起纷争的时候，根本的原因是骄傲，他不是单单做我所对，是因为骄傲，是因为我要比你高，我要比你好。今天人就是这个样子，是不是？甚至我们的孩子，有的时候我说你看看，我们的孩子你不需要教他的，父母都是教他好的东西的，但是这种骄傲就存在这个人的心里，自然就会什么，就会出来的。你看我们的孩子，自己没什么的，他比什么？比我的爸爸，我的爸爸比你爸爸厉害，我的爸爸官比你做得大，为什么？小孩从哪里来的这些思想？里面的对性，这个人被带在里面，是不是？所以这些东西你都不要教的，那些孩子都会自然产生。所以有人讲言对什么，我说你看看这些我们的孩子就知道了，是不是？到了Cover 2的时候 everything is mine， 什么东西都是我的，是不是？你要叫他拿两个，一个大的一个小的，那他哪个给出去了？哇，一定是小的给出去了，是不是？大的你逼着他给出去咬一口再给你了，是不是？这些东西你都不需要，哪个家长会教小孩这样教？没有。今天的对象这个骄傲的态度，所以让我们可以看到，今天你说成为一个基督徒以后，你不会自然变成什么，变成谦卑的。哥林多教会那一批这么好像有恩赐的那批人，你看看他们的样子，骄傲满满，分党结派，里面就是说今天我除了在那个以后，我就比你厉害，我就比你高。今天我们这个是完全一样，但是在圣经当中让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我们在庆祝耶稣基督为我们诞生的这个季节里，大家都在世人都在庆祝，但是有很多人只是把它一个当作一个节日来庆祝，是不是？那商家是更好，哇，这个是他的商机来，是不是？我曾经查过，他说从Thanksgiving到 Christmas 这段时间，他的消费是一年的四分之一，就一个月的时间就消费到四分之一的整个的消费的四分之一占了，这是一个巨大的，每个人都在什么？都在庆祝。大家附送礼物，是不是都在庆祝？但是我们基督徒一定要知道，我们庆祝礼物是为我们诞生真正的目的。耶稣基督诞生，他来到地上的目的就是来救把我们。有人讲，耶稣基督诞生的目的就是为人死的，他来的目的就是为众人死的。当他死了以后，他成就一个。借着救恩，人可以再度恢复那个谦卑的样子。实际上，当一个成为基督徒的一个开始的时候，我刚刚跟大家分享到，开始可以接受主的时候，是一个谦卑的开始。一个骄傲的人是不会的，只有一个谦卑的人，他可以看到神的创造，看到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真理的人，因为他从谦卑开始。然后说因着这个救恩，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成为完全的谦卑，我们可以成为完全的谦卑。所以当圣经讲到救恩的时候，它是一个 package， 是整个的一个，不是单单就是你信了主你就可以以后与神永远同在。有的人用世俗的话讲，就买了一张上天堂的门票，不单单是这个样子， 后面还有什么？我们讲基督徒，用我们圣经的话讲，用基督徒就是有个成圣的过程。神为我们预备了这个成圣过程当中所需要的一切。当一个人信主以后，发生了一个事情，当他接受耶稣基督为圣子救主的时候，发生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也是非常奇妙的事情。神就与人同在，用了一个什么方式？圣灵的内住。所以当一个人圣灵在里面内住，所以我今天我们基督徒就讲，我们所信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是不是？是你每天可以经历他的。因为什么？圣灵在你的心里，他给你能力，也给你智慧，也让你知道当如何，是不是？所以他是要全然改变我们的，这样一个过程是全然的改变我们。所以在保罗的思想里反反复复在讲这样一个思想。那我今天可以用几节的经文我们来思想一下，好不好？我们可以思想一下保罗是怎么样在跟我们讲的。保罗反反复复在讲这样一个思想。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第十章，罗马书第十章第八节，我们看看保罗是怎么讲。当保罗把整个的救恩讲清楚了以后，因信称义都表述清楚了以后，保罗从第十二章开始讲人应该得了救恩以后，救恩在你身上应该起到什么样的一个作用，人应该是怎么样一个人。保罗在第十四章第八节他说，我们若活着，今天我们是为谁活？为主活，若死了也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死或活，总是谁的人？总是主的人。保罗说，你今天不再是为自己活，你今天不再是自己，你的主权已经交给谁了？交给神了。所以你今天的所有的活是为神而活的，为神而活的。我们再用几节经文，哥林多后书，保罗反反复复在讲这样一个思想，就是今天成为一个主的人，你这些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了？这个我觉得我们非常要清楚的了解的。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五章的第十五节，保罗又讲了，他说，并且他替众人死，耶稣基督。我们今天庆祝圣诞节的时候，是庆祝不单庆祝他的生，我们也是纪念他的死。他来就是替众人死的。他说，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了，乃是什么？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了。所以今天我们的活是为谁活的？为主活的。不是在为自己活了，就是说你今天人的主权不再是你自己了，是什么？是神的主权，在神的手里。所以当我们今天一个人要接受耶稣基督为个人救主的时候，牧师为你自己的人一定会问你的，是不是？第一是你是个罪人，是因为罪你需要救恩。但是今天你接受这个救恩的时候，还接受了另外一个事情，就是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主了。你知道主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当时在犹太人的家大讲主的时候，跟我们今天好像泛泛的主是什么意思呢？是我公司的老板，我公司的 CEO， 还是你会想到是什么样一个事情呢？当讲到主的时候，但是犹太人讲到主的时候，他是非常清楚主是对着奴隶讲的，有奴隶才有主，是不是？犹太人的奴隶是什么样的一个光景呢？就讲一个例子，就是当主人叫他去死的时候，他能不能不死？他是不能的。所以当你称一个人主的时候，就是说他要你去死，你是没有其他选择，是这样一个光景。所以今天当我们称耶稣基督为主的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称耶稣基督为主的时候，我们要有这样一个思想，是他叫我们做任何的事情，我们都要 follow 的，我们都要按照他去做的，这个才是主的意思。但是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对主不了解，有的时候我们泛泛的都是讲，哎，耶稣基督是我的主啊。没有，当我们讲的时候，我们在神面前 在耶稣基督面前，在天使面前，在众人面前，我们在宣告一桩事情，是你这个人变成了一个奴隶的。我们的身份是儿女的身份，但是我们内涵的实质是我们是奴隶。如果对着耶稣基督讲的话，我们是奴隶。这就是保罗在这里，他说你活着不再是为自己活了。我们再来看这个经文，这样很多很多。我今天在这个时候这个地方，我特别要多花几节的经文，我再来跟大家讲，就是说这个思想在保罗的思想里面是非常自然的一个思想，必须的。腓立比书的一章，腓立比书一章第二十节，我来跟大家再读一下，大家一起思想。他说照着我所切慕盼望的，没有一丝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好了，接下来他凡事放胆的依据是什么？他说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怎么样在我身上照常显大。所以在保罗的生命当中，他是真正把主当耶稣基督当主的，就是主要叫他做什么，无论是他被打甚至要被杀，保罗的一生三分之一的时间，大家有人算了一下，这是在监狱度过的。对这个人讲，对保罗他没问题啊，因为这是主允许的，主让我这样，他就可以很用这一个欢喜快乐的去什么去领受的，是不是？保罗有没有在监狱唱歌？我说我们要被关在监狱，这愁的不知道怎么样了，是不是？保罗可以在监狱唱歌，保罗是不是脑子有问题？没有啊，因为他活的是为主活的，监狱是主允许让他进去的，他是存着一个什么，以欢喜快乐的去领受的。对保罗来讲就是这样。所以今天当我们可以看到的时候，是保罗一直在讲这样一个事情。他说今天你成为主，成为你宣告主耶稣基督为你个人主的时候，你就不再是自己的人了，你是什么？你是主的人。对，你是主的人，就是或生或死都不在你身上了，你总要什么把耶稣基督在你生命当中写。这就是保罗的思想。实际上在保罗整个在罗马书一到十一章论主因信称义的时候，保罗已经把这样一个思想放在了里面。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的第六章，罗马书的第六章，保罗那个时候还在论主因信称义，讲到罪，讲到律法，讲到所有的事情以后，第六章他在描述，就是他说我们是什么呀，第六章的第五节，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使罪是灭绝，我们不再做什么罪的奴仆了。这是我们脱离罪，是因着这个救恩，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成就，他已经替我们成就了这样的事情，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了。哇，有的人讲哇，我们不做奴仆了，我们就做主人了。哇，圣经有没有这样跟我们讲，我们可以开始做主人了？我们来看看他是怎么讲的。哇，保罗在这个第六章的第十七节，我们从十七节开始，或者从往前读一点。好，我们从十四节开始，我来跟大家说。他说罪必不能做你的主，是不是？你已经不是什么罪的奴仆了，所以你的那个罪的主人已经没有了。所以他说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这样这却怎么样？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我们可以犯罪吗？保罗是非常有逻辑的啊。罗马书有的人说第一篇的博士论文是远远高过博士论文，他说你们可以犯罪吗？断乎不可，岂不知道你们献上自己做什么？哇，你们献上自己不是做主人啊，你们献上自己是做奴仆，顺从谁就做了谁的奴仆，或做罪的奴仆。但是 救恩已经临到了我们，耶稣基督的降生，救恩已经临到了我们。当我们因信称义的时候，救恩临到我们。他说，今天他说你不能做罪的奴仆，你罪的奴仆就是在罪的以下，你的结果是什么？死。对，但是他说或做什么顺命的什么主人？奴仆还是奴仆，是不是做顺命的奴仆以至于称义？今天我们称义是我们今天的身份，在神面前要成为一个奴仆的身份，你就可以称义。你今天还想做主人，你不能称义，你不会称义的。如果你今天还想做自己的主人的话，这是我们在死里前的光景，我们要做自己的。所以他说感谢神，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现今却因心里顺服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你们既从罪里得到释放，就做了什么奴仆？又讲了做了什么奴仆？做了义的奴仆，做了义的奴仆。所以保罗反反复复在讲，他说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就是用一般的人话，就是你们从前怎么样自己献给无节无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现今也要照样将自己献给义做什么？只有你将你的人献给神做奴仆的时候，你才怎么样？对呀、啊，成圣的条件是什么？成圣的条件是我们做义的奴仆，就是做神的，做耶稣基督的奴仆。神讲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就是保罗一直反反复复在讲的我们的生命的光景，就是神怎么讲我就怎么做。用白话讲，就是神怎么讲我就怎么做。这就是保罗的思想。但是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今天包括我自己很软弱，是不是？有很多的事情，神怎么讲，我们还是硬着叫圣经，用圣经的话叫硬着什么？硬着景象，是不是？我们做不做？就是没有。所以承认是个过程，但是过程必须有一根基先扎。你不能每天讲神啊，我真软弱，到每年圣诞节的时候。神啊，我今年就是得罪你很多，我真的很软弱。没到明年就是神啊，我真的很软弱，越来越软弱，是不是？那圣灵在里面起什么作用？所以耶稣才讲，耶稣说不是说你们要像我，但是越来越像我，是不是？最后我们越来越多在我们身上显出耶稣基督的样子。但是今天我们很多人基督徒真的很可惜，我们天天就是讲我们很软弱。我到很多的在宣教的时候，有些人就我说基督徒，你这个不在人要什么？你看否定圣灵了，你怎么会越来越软弱呢？如果你真的是一个基督徒，圣灵在你里面，你怎么会越来越软弱呢？我相信我们会软弱，但是我们越来越少的软弱，是不是？我们越来越多是在身上显出耶稣基督的样式来，这才是我们生命的样子，是不是？我不是说你今天有了圣灵，你一天就是我看看哥林多教会，不会的。但是我们是越来越多的在我们生命当中显出神的样子来，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圣灵在我们里面不会让我们越来越软弱的，这句话不容易。所以我就说，我纠正你们一下啊，不是说我比你们好，我们都一样。但是我们今天有一个根基，是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是越来越活得可以向前。这是不错的。不要保罗在称自己的软弱，不是在称罪的这个东西，是称说今天因为我软弱，能看到我今天有什么样子，把荣耀就可以归给神了。我们能不能因着义来荣耀神呢？因着罪来荣耀神呢？保罗说不可以的，不可以的，这个都是两回事情。所以我们今天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讲话实际上反映在我们里面内心，我们对圣经真理还不是那么清楚。所以求神怜悯我们大家一起学习。所以在保罗的思想当中，就是说今天有圣灵在你里面的内住，你已经成了什么？你的心里要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思想，就是你成为义的奴仆了，你成为耶稣基督的奴仆了。 当有这样的时候，你才知道奴仆是应该怎么样做的。如果是主人怎么样跟你讲，你就怎么做的，没有另外一句话的。你去看看旧约的时候的奴隶是怎么样的，意思就是叫你死你也要去死，就是这样一个方式。当然耶稣基督不会平白无故让你死，是吧？他说我已经把那个独生的儿子赐给你，还有什么不留给你，是不是？这是一个宣告，这是一个应许。所以神一定是把最好的给我们，因为我们在他的眼中是看为宝贵的，尤其是我们这些基督。所以神不会不把好的给我们，所以大家大可放心。当你按照神话语去行的时候，把你最好的事情到你，这是圣经的宣告，这是圣经的应许。神的应许会不会落空？不会的。我们一直到底了解多少神在我们眼中到底是怎么样的意思？所以这是让我们今天在，我是觉得特别是在我们今天在君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诞生的日子当中，我们要来思想这样的，我们要来思想，深深的来思想这样的事情。今天我们不要像诗人一样只是大家庆祝一下吃点饭，有送给父送一些礼物，那我们落入世俗的光景。今天基督徒的庆祝耶稣基督圣诞生是很深很深的意义，是很深很深的意义，是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死，他不但为我们死，他把这个救恩临到我们，不但临到我们，他居然将圣灵赐在我们心里，是我们今天能够活得像耶稣基督。所以世人圣经怎么样？世人虽然没有看到那位看不见的主，但是借着我们可以看到什么？是可以看到神的。只有一个人是为主而活的时候，完全按照主的意思旨意去行的时候，人看到我们就可以看到那位看不见的主，是不是这样？还是你犯罪的时候人可以看到神？不会的，弟兄姐妹。会，所以特别是在这样一个感恩的季节，我们大家一起彼此勉励，也可以提醒我们一起来思想救恩在我们身上真正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以前也是这样，就是看到救恩的一半，成就的那一半，就是我们今天可以与神再度和好，可以在永远当中，永恒当中，用诗人的话讲，就可以在天堂里面与神永远了。天堂就是与神永远同在的地方，就是天堂，是不是？曾经也是诗歌也是这样，这句话非常对，就是与那位永恒的神是永远在一起，那是好的无比的地方，好的无比的地方，圣经没办法形容的，挺好到是什么样子？只是说你今天最看重的东西，黄金嘛，是不是？权力跟财产的象征，是不是？同样的铺地，就是好的已经无比了，就是眼睛未曾看过，耳朵未曾听过，那是想都没想过的。那么坏的呢，就是他没办法，圣经因为神要跟我们人旁边的建立，他要人用人可以理解的话语。他说，什么叫地狱呢？地狱就是一个火一直在煎熬的，地狱的火是不灭的，地狱的虫是不死的。你这个日子你觉得怎么样？但是我说比这个差不知道多少倍。圣经只是用我们可以理解的话语来描述天堂跟地狱的差别，这些差别更重，但是这是非常真实。那你要什么？所以今天让我们今天看到这个救恩，这个救恩在我们身上临到我们身上所要带出来的。今天我说很多的时候，我们一直会基督徒忘记将来基督徒要不要被审判，要被审判的，而且审判从谁哪里起手？从神的家起手，从我们开始的啊。要审判以后，彼得跟保罗一直有这样一个思想对我们，他说是有冠冕的，按照我们所行所言的，我们所思的来审判我们，然后他会有冠冕。所以保罗甚至用了一个非常，好像有人讲说保罗非常有功利主义，实际上保罗是对神的话语太了解了。他说我就是为了这个冠冕，是吧？一生奔跑。但是我们今天很多的基督徒不这样，说我甚至听到有的 我在中国的时候有个基督徒，他说骗我就要在天堂，那个天堂门口扫地也可以啊。我说起来天堂门口可能没有扫地，他不需要扫地，我没会扫。但是我这么轻看神给我们的什么，将来要给我们换，这个换的跟我们今天的行为是有关系。今天我们有的时候活着，我们不是因行为称义，但是神审判我们是按照我们的行为审判我们，不是在称义这个层面，是在得冠冕的层面。所以基督徒要了解，今天我们的生命是有影响的，我们今天所心所言所想是会有影响的。因为神就是按这个最后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接我们去天家的时候，就是在这里在这个基础上审判我们，是不是？保罗有没有讲？保罗就是这样讲的。所以基督徒不单要有一个得永远生命的概念，还有一个得冠冕。如果没有这个冠冕的概念，实际上耶稣基督不需要再审判了。啊，你头上有印记啊，上天堂了，不需要再审判我，审判我们干什么？审判我们不是在得救的层面，审判我们基督徒是在冠冕的层面。所以今天我们要有这个思想。但是我说这个救恩何等的全备，当神救我们的时候，他把成圣的条件都给了我们，是不是？今天我们里面有什么？有圣灵呢、啊、有圣灵呢、啊、因为我们有圣灵，我们今天才能行得出来，是不是？所以我们要求圣灵，我们要跟神保持有关系，保持。所以读经祷告是很重要，否则你都不知道神的旨意要你做什么。所以在今天这样一个时间当中，实际上耶稣，我时间关系我就用了耶稣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他说我来到地上来救你们，就是因为我谦卑。有没有这段经文？大家有没有看到过腓立比书？然后我分享了这段经文我们就结束了。腓立比书的二章，这段经文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二章第五节，他说你们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什么是耶稣基督的心呢？他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怎么样？虚己啊。耶稣基督是因为谦卑，他说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他说既有人的样式，他人的样不单是神，他本身的虚己就是谦卑。他有了人的样式，那个人的样式也是什么样？就自己什么卑微诚信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了十字架上。神是因为他，耶稣基督因为他在神面前的谦卑，他虚己，他在人的整个的这个，他在地上三十三年，再加后面这个三年多的时间，他一直给我们一个什么，一个谦卑的样式。到仇日斗争的人是一个全然谦卑的人，是不是？就自己卑微，神自己居然卑微。所以这是整个救恩的基础。实际上救恩在向人宣告一个事情，就是将你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你不能再成为一个骄傲的，你是怎么是吧，成为一个全然谦卑的人，是虚己。因为耶稣基督已经给我做了这个。那么以后有时间我可以再来跟大家继续分享，今天的时间呢，来再分享耶稣基督到底是用怎么样的形象，有怎么样一个教导，他来教导我们谦卑。耶稣基督有很多谦卑的样子，是不是？我们第一个就马上想到的，就是在吃晚餐最后的晚餐的时候，他替门徒怎么样洗脚啊？洗脚不是做样子啊，洗脚不是做样子，他是神用了自己的威德的一个方式来教导我们如何谦卑。因为那些人都是很骄傲的，是不是？无论是彼得、约翰，你去看看那些以后的都是有骄傲的样子，是不是？跟随了耶稣好几年，他都不知道耶稣真正的在他们身上。当然当耶稣去身边有个圣灵来了，他们开始满满的了解到，哦，原来耶稣当时跟他讲话的意思。所以让我们今天借着这样 这点时间，那我们彼此劝勉，也彼此勉，也鼓励。今天我们不单是得了这个救恩，在充满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我们不单是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受死得了这个救恩，更是神要让我们回复原来谦卑的样式，让我们知道不单有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而且我们是被造的等像，我们谦卑在神面前，我们是今天是义的奴仆，我们成为神的奴仆，我们在我们身上，使我们借着圣灵的内容，使我们可以生命当中那个彰显他的恩典。好，那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就是人的话有限，但是你借着你自己的话语教导我们，是吧？你在两千多年以前，你道成肉身，降世为人，是吧？最后为我们众人死在十字架上，是吧？你让我们今天借着信能够与你在这个和好，是吧？不单我们与你在这个和好，更像圣灵在我们心中，使我们今天能够成为一个义的奴仆，能够成为义的在我们身上的一个彰显，不是靠我们自己，是靠着你自己的能力在我们身上，是吧？就是求你的话语搭配在我们身上，使我们彼此能够劝勉，让我们一生能够走在你的道上，能够成为全然的圣洁，是吧？也让我们能够在生命当中显出你自己的荣美，你的将荣耀归给你自己的荣美。我们叫祷告主叫做奉耶稣基督的名。